让我们同心祈祷。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真神，我们向你呼求，求你指教我们明白你的真道，让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路程里面，正如希伯来书的提醒，能够一同的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致力竭力进到成熟完全的地步。就是这个是我们一生的目标，我们亦都相信唯有依靠你，唯有我们能够立志，我们听从跟随上帝的道，才能够达到。圣灵啊，求你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当我们开始这个新的讲道系列的时候，求你特别指教我们，不单止明白我们所信的是哪一位，我们更加明白的我们是所信的是什么东西。为到 Vince， 为到主一学的小朋友，同样祷告，求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都能够明白他们所信的这个真道，让我们从小就跟随这一位真道，这一位主耶稣基督。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一学。弟兄姊妹，这个早上我们开始一个新的崇拜讲道系列的主题，希望大家入来的时候呢，Steven 或者 Maria 呢都会派了一份的比较厚一点的一个写着39条的信纲的一份的小册，咁呢就有英文有中文的，咁英文的版本是一个modern English 的一个的 rendition， 咁是一个近代英文的，已经不是古老英文，比较难睇啲，咁所以有英文有中文，适随尊便，咁但是希望每个人都手上边有一份，因为呢我哋喺嚟緊呢一段嘅时间，一路到我盼望係喺我哋嘅將臨期之前，我哋呢就会花时间特别呢係睇呢一份信仰39条信纲里面嘅内容。在今天的家书里面有讲道的大纲，我们开始一个新的题目，这个题目的总主题叫做索本寻源，索本寻源。在这个早上的里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特别是为什么教会需要有信条、有信纲、有信仰的纲目的原因呢？信条的目的和功用是什么？或者特别讲我们圣公会里面所相信的这个39条的信纲的里面，究竟的内容是关于什么东西的，为什么会有的。有信徒以一个的座任名去处事，那个座任名是这样说的，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在信仰里面重要的事情上面必须团结，在信仰里面重要的事情必须团结，在次要的事情上面就要持开放的态度，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就要有爱，就要有爱。再讲多次，在重要的信仰事情上面必须团结，但是在次要的事情上面总要保持开放，但是在一切关于信仰的事上面都要有爱。我盼望你和我都会同意这一句的座任名，信徒和信徒之间、教会和教会之间相处合一的关键，可以说在这个座任名里面表达出来。不过我刚才讲的这个座任名呢，你可以这么说，讲呢是很容易的，但是做呢并不真是容易。它难的地方呢，不是说我们想不想做，而是什么是重要呢？什么是次要呢？那些我们必须团结一致的，一定要一同承认的，那些是什么呢？又或者那些是次要的，我们要持开放的心，互相包容，互相接纳，有不同的解释了解的，又是些什么呢？如果我们不明白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呢，那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走了去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开放。哦，没所谓啦，你信哪个没那么重要，你喜欢怎么信都没所谓的，总之你回来教会就可以了，这个 number 那就可以了。 又或者我哋唔係，我哋喺次要上面要求絕對劃一，一定係咁嘅，只可以係咁嘅啫。如果你唔係咁呢，哦，對唔住，我懷疑你都唔知係唔係基督徒啦。這句說話很重要，這個座右銘這個態度很重要，在重要的事情裡面團結，在次要的事情開放，在一切的事情上面有愛，但是關鍵在於什麼是重要，什麼是次要。有人說牧師很簡單，信耶穌就重要咯，信耶穌就重要咯，其他所有東西都是次要。有時牧師都是這樣說的，是不是？過去牧師很多次解釋給大家聽，信耶穌那個核心是什麼，是信，是靠耶稣嘛，是 trust in Jesus 嘛，是吗？如果你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面我们都不团结，那就很大问题了，那就真的不是很知道你信什么了。不过个问题就来了，谁是耶稣呢？你信那个耶稣和我信那个耶稣会不会不同的呢？可能你在教会里面一路连日长，或者你跟其他不同的信徒聊天的时候，你会发觉有时候有些人他所信的耶稣真的跟你不是很同的，或者他都是调转地说，喂，那个人信的耶稣真的好像跟我不同的。不单止不同，有时候甚至到在事件发生的时候，教会有冲突的时候，或者一些大是大非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甚至会发觉他所相信的耶稣和你所相信的是不是不同，是截然不同，刚刚相反。哦，你相信的耶稣是很重视上帝的说话的，万不以有罪为无罪，这个是你的耶稣。有些耶稣是凡事包容，总之你愿意接受神的爱做什么都不紧要啦，又好像有些道理。谁是耶稣啊？困难就困难在我们怎样在这些重要次要的事情上面去划线，去划一条的界线，究竟什么东西是基督徒要共守团结 的原则的信仰，有些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宽容，我们可以持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仍然是主里面的一家人，是弟兄姊妹。犹大书第三节到第四节经文这么说，我们一起读。亲爱的弟兄啊，我想重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一句说话而已，你已经发觉就算信耶稣都有很多不同的人的。经文特别说你要为当日的圣徒所留下的真道要竭力争辩，他留下的东西不是乱作的，不是空口讲白话，不是说哎呀我不好意思，其实我误会了耶稣的意思，他留下的说话就是上帝的真道，你和我甚至在历代教会的信徒里面摆上性命去竭力争辩，这个是福音的内容，这个不是福音，赔上性命都不计。不过经文亦都提到你，原来有些人是信耶稣的，他相信神很大恩典的，但是他将上帝的恩典变作什么？放纵情欲的机会。哦，上帝爱我，那我做什么都得啦。上帝是不是都宽恕的，那我今天怎么行怎么生活无所谓啦。放纵自己，还掂上帝总要赦免我的罪的嘛。他不认上帝是独一的主宰，哦，条条大路通罗马啫，个个信仰都是好的啦，使不使咁紧张啊？如果圣经冇讲呢啲嘢咧，牧师就会话系我哋宽容啲都冇所谓啦。但系圣经的而且确咁就讲咗，唔单止讲咗，系叫你竭力为呢一啲嘅真道去争辩。历代的信徒为这些道理，我再讲甚至连赔上性命都在所不计。 我冇得拣。除非你话我要离开基督嘅跟随者，我唔再跟随耶稣。如果唔系，所有跟随耶稣基督嘅人都要为耶稣基督所留俾圣徒嘅真道竭力争辩，要承认耶稣基督系我哋嘅主宰，系我哋独一嘅真神。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呢你会发觉在教会的里面，尤其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就每个星期我们在讲道之后，我们都会认信，是不是？我们承认我们的信仰。我不知道你认信的时候你在这里做什么。如果你不是真的承认自己所信的东西，如果不是你所说的东西是你真的信的，那你就不是在这里认信了，你就在这里念口谎了，你就在这里人噏你噏了。正因为这样，当时早期的教会面对外面有逼迫，里面 有争拗，教会就以信经来到回应这个问题，要在信仰的内容里面画上清楚的界线。什么是跟随耶稣，什么你踏出了你就不是基督徒，你就不在教会的里面，你就是创造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宗教。什么是信经？为什么我们会读使徒信经？为什么我们会在圣餐的时候我们会读尼吉亚信经？信经这个字 Credo 其实是一个拉丁文，代表 I believe， 我相信，就是基督徒对教会认可最基本福音的撮要摘要，是一起共同承认相信的东西，是底线，明白吗？是我们共同的宣认，这个是底线。离开了这个底线，你就是自己做教主的了。可能你只是一个人，不过你都是教主，因为你创立一个新的宗教，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教，可能是 Edmund 教，可能是 Matthew 教，那个不是基督教。信经的表达是将圣经里面描述上帝是哪个作出重点有系统的摘要。古代教会的信经里面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有三个，我们认识的使徒信经，是不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亦都有我们刚才，我们亦都跟今天圣餐礼文的时候我们会读到的尼吉亚信经。还有一个的信经就大家不太熟悉的，不过如果你是香港来的圣公会教友，你那本黑色皮的公土书的背后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信经，不过你从来不会读的，就叫做阿他拿修，是一个人来的，是一个早期教会的领袖 Athanasius 的信经。前两个信经都是我们熟悉的，使徒信经、尼吉亚信经，都是用三个部分的一个结构来写成。第一个部分讲到圣父上帝，第二个部分讲到圣子耶稣，第三个部分讲到圣灵和圣灵的工作。但第三个这个阿他拿修信经，又或者称之为得救经，就是讲紧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圣灵和圣父是三而又一的上帝，是一位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无分先后，无分尊卑，同活同等，三而又一的真神。你说牧师真的不明白，这些对不住，牧师都不是很明白的，因为这个是上帝自己，怎么可以一又是三呢？我时常说最容易的方法，你想上帝是无限，数学上面无限加无限加无限是多少？不是三个无限啊，没那么蠢的，无限咯。你说怎么三而又一啊，一而又三啊，或者最容易的方法是这样了解咯。阿他拿修的信经就是讲关于上帝这个是一但是亦是三的一个奥秘。信经的重点是什么？我相信阿他拿修的信经第一句就告诉你，整个信经的使用的原则究竟是什么？荧光幕里面所讲阿他拿修信经第一句讲什么？他说凡人欲得救，即不是凡人的凡人，即无论任何人，如果你要得到上帝的拯救，首先当持守大公教会的信仰，此信仰凡守之，古代中文，守之不全不正者必永远沉沦，不需要自己呃自己的， 如果你不是这样信的，那救恩跟你无关的。如果你不明白你在信经里面所讲的内容，如果你不知道信经里面所讲，或者你不同意信经里面所讲的内容，在教会的传统里面，你是在基督教以外。我再讲，你是自己创立自己的宗教。但除了信经之外，还有一样东西叫信条。大家手头上揸住的那个39的信条信纲 39 articles of religion 是什么呢？今天全世界任何一间教会，任何一个地方，本地的教会，有宗派的教会，都必定有自己信仰的纲要，介绍自己信什么东西。任何一间教会都有的。有些教会它是自己编写自己相信什么东西，有些教会它是承袭他们所属于的传统，它告诉你，我们这个传统，我们这个背景，我们有这个历史，我们是相信这样东西。两者都不是凭空想象的，即不是说有个牧师或者有个传道人得闲在家里想想，我们信什么好呢？跟着写几页纸 的东西，不是作的。第一，信经是基于信条，信经都是基于圣经，信条是基于圣经和信经，再加上自己所属的这个传统里面一些特别注重的细节，他们教会的特色。譬如说浸信会的教会特别相信特别接受洗礼只可以用全身浸入水里面的方式，这个是他们坚持的。譬如说有些教会，包括我们圣公会的背景的传统的教会，我们相信成人和小孩如果他是在基督教父母家庭里面出世的家庭里面的成员，他们可以接受洗礼的，不需要等到成年人，到他成年人的时候就做这个坚信礼。这个是每个不同教会注重的细节，他们的特色。那你说牧师，这个39条的信纲是什么特色啊？39条的信纲就是英格兰教会，我们称之为圣公会，他的信纲，他的教义，他的文献，就是圣公会的根。所以我们在这个主题里面，我们说溯本寻源，其实我们要找回的是自己的根。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听见39条，以为不知道在说什么东西，牧师以为割地赔款那些，是吧？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东西。甚至我可以这么说，可能你在圣公会里面传统成长，可能你家里面几代都是圣公会的人，但是你甚少会看这个39条信纲。有很多不同的原因的，我们以后很多个星期我们可以讨论什么原因。不过我只想在这个系列的开始提两点重点。第一，你要明白，如果我们说多伦多以马内利堂是一间圣公会传统的教会，我们在讲什么？我想你首先明白圣公会 Anglican 不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形容词。我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如果你告诉人听我是一个圣公会的教友，其实准确来说你不对的。现在不是一个教叫做圣公会教，只有一个的信仰，就是耶稣基督。你和我的身份那个名词是什么？你知不知道？你是谁？你是什么人？你是基督徒，你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这个是关键最基本的身份。但是你说我是用一个什么的方式作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哦，我是以圣公会的传统，我是以圣公会所相信的信纲，我们是以圣公会的特色来到跟随耶稣基督。咁你话牧师，我唔鍾意喎，我唔鍾意用呢个形容词，我鍾意第二啲形容词，我鍾意冇形容词，咁你呃自己嘅啫。你冇形容词都係有形容词㗎，你知喎。你话我唔要 Anglican 呢个名嚟到跟随耶稣，咁你咪自己嘅方法囉。你咪用 你咪用 Thomas 嘅方式跟随耶稣咯，你咪用 Felix 嘅方式跟随耶稣咯。人总会有用自己嘅方式方法去跟随耶稣基督。个关键唔喺有冇呢个形容词，而系你要明白 Anglican 系形容一个人点样去做基督嘅跟随者。所以如果你问牧师，我对嗰啲所谓要强调我哋系圣公会人啊嗰啲嘅运动咧，我系觉得非常嘅奇怪嘅。咩叫圣公会人？边有个咁嘅身份？你同我最基本嘅身份系咩啊？牧师话基督徒，我哋系喺一间圣公会嘅教会里边敬拜，我哋有佢嘅特色，我哋依从佢嘅信纲去做基督徒。第二，今日有好多人话圣公会做呢啲嘢唔做嗰啲嘢嘅。啊，圣公会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有没有听过？或者你自己心里面都讲过，或者你来这间教会的时候日日都硬都是硬这些啫。我对这个看法呢很不同意的。什么叫圣公会做这些事不做那些事？如果你以为圣公会就是模仿某一个年代某一个地方圣公会的表现行为，这个叫东施效颦，这个不是这样就叫圣公会。你要明白你自己作为一个圣公会的基督徒，我们的特点，你必须要更深层的明白自己信些什么东西。不是人做我又做，不是人家这样做我们就说这样做就是圣公会。我们要明白我们信些什么东西，我们的特色是些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没可能，如果多伦多以马内利堂强调自己是一间圣公会的教会，我们没可能不去了解圣公会的根本，它的根，它的信仰，39条的信纲。所以我们这个系列一路到10月11月的时间，我们今年最长的讲道的系列就是一起去看这条的这些的39条的信纲。39条是写给谁？是谁写的？为什么圣公会，为什么英格兰教会这么着重他讲些什么的？对今天还有没有意义？是不是只是历史的文件过了去的了，不要再提了，古老石山到不得了的了，还有没有适切性？这个是我们这个索本寻源系列里面我们需要思考，必须思考。今天讲到的完结之前，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对我们特别紧要。在这段时间先讲39条为什么会有，为什么会有39条的出现是在16世纪的英国。容许我少少讲历史，希望不会瞒亲大家。16世纪的英国你可以说是一个政治上风起云涌的时代。政治上风起云涌的时代。事实上可以大胆地说，很难说在16世纪在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不是二世，一世之前有所谓什么叫做圣公会的。反过来说，即是说圣公会的发迹，圣公会的起源，你可以说是在伊丽莎白一世在39条出现了之后才真正出现。在伊丽莎白女王一世之前的几十年当中，英国政局是非常的混乱。在他爸爸在个亨利八世的时候，英格兰的教会基本上是一个罗马天主教的教会，不过是独立的，他独立了出来，但是他仍然是拉丁天主教会。亨利八世之后是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爱德华六世的时候，英格兰的教会就由天主教的神学官转到去比较接近教会里面的重要的神学家约翰加尔文，现在我们所认识的长老会那个的传统的里面。但是你知道啦，爱德华六世不是很长命，当他死的时候皇位又交回给他的姐姐叫做 Mary， 是吗？你今天喝那杯东西叫什么知不知道？Blood 第二又不咁快，问你圣经问题又不答得咁快，唉，真是一眼汗。咁啊，当皇位交翻俾佢姐姐嘅时候， 教会英格兰教会又好像钟摆一样揈去另外一个极端，本来由罗马的天主教转到去更正派里面的加尔文的派系，突然之间甚至接近差不多要跟罗马天主教复合一样，直到血腥玛利的管治完了之前，当那个皇位交给他的妹妹伊丽莎白一世，是到了那时候英格兰的教会才从一个摇摆不定的信仰观变成一个我们要坐低倾清楚究竟我们作为英格兰的教会我们是信些什么的，由一个摇摆不定互相竞争的信仰变成一个包容兼容整全的一个神学的观念。1571年正式通过，内容大部分是当时肯特伯里大主教克林马 Crimer 所写的这个39条，不是只是列出一些表面的规矩，要求大家握下手啦，做个好朋友不要再拗啦，不是那么简单，而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是要令到英格兰的教会整合成为一个整全圣公会的身份是什么，圣公会的教会它的远象它的 vision 是什么，所以39条是非常重要，作为圣公会的教友，作为你要说自己是圣公会的信徒或者基督徒，你必须要明白对内他帮助了当时四分五裂不同派系在这个英格兰教会里面的主教、牧师、会理、信徒联合在一起。哦，这个是我们共同持守的信仰。对外，这个39条反映他们对当时两个基督教的极端的一个的回应，一边是当时我们知道腐败了罗马的天主教廷，另外一边是当时走极端和政府绝不妥协的重洗派 Anabaptist。 39条一方面它是反驳罗马的天主教，站在重洗派的同一阵线，回应当时的教会，指出教会是会出错的，教会不是永远啱晒的，教会甚至会犯罪的，教会必须要将自己伏在圣经上帝的说话的权威之下。在这一点上面，他是同重洗派站在同一阵线来到反驳当时罗马的教廷。但在另一方面他亦都站在罗马天主教廷的同一阵线，反驳当时另外一个极端重洗派的观念，就是对教会的制度、教会的礼仪，指出他有他合法和合理的基础的。你说哇，那就很骑墙，一时又帮这边，一时又帮那边，是不是骑墙的中间路线呢？今天有很多人说，圣公会是 middle way，即是什么都不是，中间路线，我会说是中间路线，不过不是骑墙。正因为英格兰的教会在开始的时候坚持圣经是我们的依归，所以我们不会一味反对其他人，如果有圣经根据的我们会赞成，甚至那些是我们的敌人。但是同一时间，我们亦都不会一味赞成其他人，如果跟圣经真理不符合的，我们是会站出来反对的。你说这是不是骑墙啊？不是，我说这个 是激进的中间路线，不是骑墙的中间路线。你可以想象比你单一赞成晒所有东西，比你单一逢中，不是逢中，逢罗必反或者逢从必反，嘥力好多，需要挣扎好多，需要思考好多，需要更加熟圣经更多。我们了解下这个39条，好吗？大家打开你自己那个小册子，我们大约看看这39条里面，我们有些什么的内容里面讲了些什么。 39条里面头讲五条，第一页，如果你在英文里面就 first page and the second page， ok， 39条里面头讲五条基本上是所有教会应该有的共通信仰。究竟上帝是谁？究竟上帝是谁？任何的教会，甚至不是英格兰的教会，所有的教会应该是基础当中的基础。由第六条开始到第八条，你会看见的是论圣经足以使人得救，论旧约，论三信经，这些全部是基础之上，信仰的基础之上，怎样看圣经，圣经有什么紧要，圣经紧不紧要，圣经如果紧要的话在哪一方面紧要，我们怎样看圣经，圣经是参考书，即是我们有东西不明白的时候去揭下它，我们有东西求神问卜的时候，我们求其打开一页读下它，找个好像符咒一样去看，是怎样看的，应该圣经究竟是圣言书，道理都挺好，不过我不一定要跟晒的，还是是一本历史书呢？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历史，即视乎你考历史多少分，那就取决于你怎样看圣经，是不是很糟糕，究竟跟我有没有关系呢？如果有关系是怎样样的关系呢？来到第九到第十八个段落，你会发觉由第九到第十八个段落，一个一个出现的全部是关于神怎样拯救你和我，关于神的拯救。当时有些基督徒相信上帝的拯救，我都有份参与的，如果没有我守肯，没有我同意，上帝怎么救我呢？在上帝的救恩上面我都要做些功德的，但是在39条里面，在这个圣公会的信纲里面，一开始就拒绝这种的观念，不是神的拯救是完全出自上帝的恩典和拣选。但另一方面亦都有人扭曲这种的信仰，哦，既然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你不需要传福音的，你想清楚是不是上帝拣的嘛，他是不是都会得救的，如果他上帝拣的话，如果上帝没有拣他，他是不是都不会得救的，你浪费什么气，你传来做什么，你都不要念传，知不知道，如果那个是上帝预定不得救的，你跟他传福音，你阻住上帝做事。你不要以为我说笑，在教会的历史上面的而且确有这种的推论，有这种的想象，不是在第九到第十八，在39条信纲的里面特别讲到的，是清楚指出圣经的教导，圣公会的信仰，人是怎样得到上帝拯救的。跟着由第十九至到三十六一个最大的段落，讲到的就是关于究竟什么是教会。如果你要讲圣公会这个教会是有什么特色的，我们这一间教会是有什么特点的，跟其他的教会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同，你一定要看这个段落，19到36节，其中里面讲到洗礼、圣餐不是只是纪念，不是只是记号，是有功效的，是真的会有些事发生的在里面。但是同时39条亦都拒绝一个的观念，就是圣礼、圣餐、洗礼不是一个魔咒一样自动会发生的一个的功效，好像你今天行埋个汽水机到揿罐汽水，你揿个掣，上帝的恩典的祝福就会自然出来的了，不是。到最后一个部分，由第37到39这三条的里面，特别讲到信徒和政府国家的关系，很多时候在不同的教会里面，这个部分是不存在的，很多教会的信仰纲要正因为它反映他们不参与教会国家的工作，所以是没有这个信仰的部分，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不过值得你留意的就是39条里面特别提到基督徒在世的生活和国家政府，特别和官员的关系。第一，他挑战当时罗马天主教 教皇的权威，因为当时的教皇他有无限的那个权力，是凌驾任何政府、国王、君王、官长的权力。但同一时间，三十九条亦都挑战我刚才讲另外一个极端从洗派那个对国家官长是对基督徒是毫无权柄，基督徒亦都不应该参与国家事情的那种错误的看法。信徒应该怎样？最后一个部分来到讲到最后一点，我特别想提大家为什么牧师要这个时候用二十几个星期跟大家一起看一个你会觉得哇好闷啊，中眼瞓啊，啊信条啊，现在还什么年代啊，还要限住人家信些什么东西，唉，还有没有古老一点啊，你还有没有闭蒙塞一点，不想说闭塞蒙塞一点啊，为什么对我们在这个时候多人多以马内利堂这么紧要？你要知道今天有很多地方的圣公会已经不再看三十九条是有任何神学的价值，对他们来说三十九条在很多不同地方的圣公会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文献，曾经出现过的 一些的信仰，不需要这么着紧。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十二到第六章的第一节，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作师傅的了，本来可以教人的了，你在教会坐够了，听到听够了，谁还知道有人将神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你们成了必须吃奶不能够吃干粮的人，即是说什么？就是 BB 咯，一个长极都属灵里面长极都不大的基督徒咯，吃不到干粮只是一路吃奶的咯，等着要人喂的咯。经文继续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第一件事，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牧师要跟你用这么长的时候去看这个三十九条圣公会的信纲？我想提你，无论你信主长定短，容许牧师这么说，不要生气，我们在座很多人仍然停留在属灵 BB 的阶段，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希望你同意，我希望你不要撞隔离讲你啊，自己想想，我们必须要对真理有进一步的认识，不是只是说、我信耶稣，耶稣是哪位，耶稣是哪个，圣经里面所讲的耶稣是哪个，我们所相信的耶稣他是一个怎样的耶稣，你讲不讲得出，你知不知道，还是你信的耶稣和圣经那个是截然不同，是你自己创造出来一个新的道理。所以我们不单只要知道我们信哪个，我们要晓得我们信什么和为什么要信，所以我们要回来看三十九条圣公会的三十九条。另一方面，今天很多的信徒会很不经意地将世俗的潮流、个人的想象和一些没有圣经理据的推测混入在自己的信仰里面，甚至看成为真理的一部分。牧师提醒你，这个对个人、对教会整体是非常危险和不智的。在很多不同的地方的教会出现一些很重要 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其实一早是个别的信徒一个又一个他的信仰出现了问题，他不知道这个教会究竟是信些什么的，他以为在这里信什么都没所谓的，只要你回来就可以了，到了教会出事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你的神和我的神是不同的，原来你的耶稣和我的耶稣不认识的。另一方面，我们为什么要细读三十九条呢？ 因为这个我再讲，这个不是圣公会的 Crima 大主教凭空想象的道理。三十九条的信仰纲要是基于新旧约圣经，是基于古代教会的信经，是有系统有信仰的内容和对象清楚表达列明出来的一个的纲要。这个就是刚才希伯来书所说，所以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离开属灵婴孩阶段所必须要有的过程。如果你不去明白，如果你不去更深的有系统的去明白我们的信仰，我们就只会停留在等人喂养的阶段。第二个重点，我希望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些心声。你知道我们的教会第时将会处在一个社区的里面，2015年主若愿意，我们就会搬到去葡萄园的当中，我们会在那个社区里面去接触社区里面的人，社区以外的人。这个是多伦多以马内利堂神给我们的一个的任务。当我提醒你，当我们入了去一个社区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要面对，你选择好你不选择都好，有不同四方八面的基督徒，不同背景的人，不同传统的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一同的敬拜。你说哎呀好好啊，如果你是积极的正面的，这件是一件美事。但是如果发生争拗，如果在信仰里面我们不清楚自己的立场，自己的重点，我们的教会的特色，我们为什么做这些事不做那些，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表达不用这个方法，很快我们就会忘记了，我们就会搞乱了自己的身份，自己是哪个，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会忙着去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哦，今天有个弟兄姊妹出来说我不喜欢唱新歌，要唱旧歌。哦，好，我们唱旧歌。第二个礼拜另外一个弟兄姊妹举手，我不懂唱旧歌，我喜欢唱新歌。哦，我们又转去唱新歌。哦，我不喜欢牧师着件牧师袍。哦，牧师除了他，对不住对不住。哦，不是，牧师袍都没有的，都不像牧师的。哦，牧师又望着他着回他。你明白吗？如果我们这些都是小事，更加重要的是上帝交给我们这间教会，我们的特色，我们能不能够持守，能不能够明白。如果我们没有了自己的根，我们就会左摇右摆，我们就会不知道究竟我们是谁，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究竟所事所行神摆给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不是有很多时间的，我们还有大约一年多的时候，所以牧师在这个时间，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我发觉我们没有第二个选择，我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帮大家，我们一同了解究竟我们是一间什么的教会。如果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信什么，我们是一间什么的教会，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回去圣公会的三十九条，成为我们的根，我们的本。我们要清楚多人多以马内利堂要走的路，我们先要确立自己是谁，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个身份的认同。当我们进入社区的时候，我们会很清楚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上帝要摆给我们的使命，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这个就是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方法。完结的时候，我们再读多一次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的上半，我们一起读。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希伯来书六章一节上，我们同心祈祷。神啊，我们在这个时间开始这个系列，我知道不容易，也都需要弟兄姊妹有一个的配合，有一个愿意的心。但是神啊，你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困难的，是挑战的， 所以我们更加要清楚我们自己所信的真道是什么。我们必须要认清自己的身份。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认定多伦多以马内利堂是一间圣公会的基督徒的一个的教会，我们究竟讲什么东西，我们自己知不知道？神帮助我们，就算不容易，我们都一起的参加，一起的参与，一起打开，一起去用这个39条的信纲，逐条逐条的去思考我们教会所信的道理。神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盼望我祷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信仰里面更深扎根的得着。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更加明白自己的使命，我们更加清楚自己是哪个。神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